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法老拣选约瑟作为首相的原因，是创世纪41:38所说的。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法老对臣仆说，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像这个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吗？答案是不能。所以约瑟就成了最合适也是唯一的人选。这儿呢，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那就是法老虽然提到了神，但却不像约瑟提到神的时候加上了冠词。所以呢，法老心中所想的神不一定是耶和华真神。这也就是说呢，法老不一定相信耶和华真神。但无论如何，从约瑟的身上，耶和华神已经胜过埃及诸神明。既然定了约瑟就是首相的人选，法老立刻采取行动，委任约瑟成为埃及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而约瑟也可以掌管法老的家。家原文是房子，也就是整个埃及地。有学者就说，约瑟呢曾经管理波提乏的家，也曾经管理监狱，就是原的房子。现在他又成了法老的总管，管理法老的房子。身为法老的总管，也就是首相，约瑟每早晨都要觐见法老，接受他的指示，又要处理全国的重大事务，所有重要的公文必须呢由他盖章认可。而当法老不能够处理国事的时候，他会代理朝政。所以法老就宣告，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按照你的命令，我的民都要稳，亲吻的稳。这个稳呢，是指埃及人要稳约瑟的手和脚，表示尊敬或臣服。除了宣告，法老呢更以实际行动来赋予约瑟权柄。法老呢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这个戒指呢是法老的私人图章。从今以后，约瑟呢可以用法老的图章在文件上盖印，又可以代表法老发言和发号令。然后呢，法老给约瑟穿上细麻衣，这是用上等的麻纱制成的衣服，相当的名贵。然后呢，法老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这是法老给臣仆最高的荣誉，也是法老奖赏臣仆或者是受职时常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约瑟不仅是被委任成为高官，还得到了法老的奖赏，并且呢，法老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也就是呢，法老副手的车子，是埃及第二好的车子。这也是呢，旧约第一次提到马车，象征有地位、有身份。接着呢，法老再对约瑟说，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是动手动脚，这是一个法律的术语，指呢做任何事情都要得到约瑟的准许，这强调了约瑟的权力极大。最后，法老赐约瑟一个新的埃及名字，撒法纳特巴内亚，意思可能是神说他必存活。 现在的约瑟啊，拥有了双重身份，成了一个有希伯来人血统的埃及人，而法老又赐约瑟一位新娘子，把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安城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开罗东北大约11公里的地方，那么是敬拜太阳神的中心，而安城的祭司在当时是被视为先见中最伟大的那位，是大有地位的权贵，他的女儿自然也是贵族。事情按着神的启示进行，创世纪41章47到57节就记载了法老的梦境成真。头七年果真大丰收，约瑟呢就大量的收集余粮，而约瑟的家呢也有收获，因为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约瑟呢为两个儿子呢分别取名为马拿西和以法莲，因为呢神不但是让约瑟能够放下过去，使他忘记了多年的苦难，以及呢他在富家所遭遇的一切，更使他在埃及定居并且昌盛，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作为和恩典。有学者就指出啊，马拿西反映了神如何在困境中保存约瑟，而以法莲却强调了神在困境中赐福约瑟，这也是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七个丰年过去了，创世纪41章53到57节就记载七个荒年紧接而来，这个饥荒甚大，以致全地的人都要往埃及约瑟那儿去买粮食，包括了在迦南地的雅各一家。那么究竟约瑟和哥哥们重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创世纪42章就描写了约瑟的哥哥们往埃及呢去买粮食。当时的迦南地也像埃及一样发生了大饥荒，所以呢雅各就吩咐10个儿子去埃及买粮食，因为如果再不购买粮食，他们全家就要饿死不得存活了。10个儿子不敢违背老父亲的吩咐，立刻启程往埃及买粮食，只剩下最小的便雅悯在家，因为雅各怕他遭害。遭害原文直接翻译就是灾害临到，而灾害这个词汇呢，在旧约呢只出现4次，除了这儿，还有创世纪42章38节、44章29节、出埃及记21章23节。是指死亡或者是重伤，都是不可挽救的意外，可见雅各偏爱便雅悯啊。但是为什么雅各要10个儿子一起去埃及呢？很可能是需要购买大量的粮食，自然就要多些人去，并且呢人多势众，路上也有个好照应。经过了漫长的跋涉，约瑟的哥哥们终于来到了埃及，因为约瑟负责埃及地所有粮食的事情，哥哥们要买粮食，自然就要到约瑟办公的地方，觐见这位埃及大官，俯伏在地向他叩拜。约瑟一看见哥哥们，就认出啊，哥哥们，但是呢，哥哥们却不认识约瑟。这可能呢，是因为约瑟已经由一个17岁的少年人变为成人，而且还是一个埃及大官，穿着埃及官服，说着埃及话。哥哥们完全不会想到，眼前这位埃及大官就是当年被他们出卖的幼弟，更何况哥哥们可能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但是约瑟却认出哥哥们。有学者就指出，可能当时的约瑟心中有数，知道迦南地呢饥荒很大，哥哥们一定会来埃及买粮食的，所以呢早已经吩咐手下将一切来自迦南地的购粮者要带到他跟前，由他亲自接见，所以呢他马上就认出哥哥们。也有可能 使约瑟呢早已经吩咐呢从外国来的购粮者必须到他那儿，得有他的批准才得以呢购买粮食，如此呢他就可以和哥哥们重逢了。二十几年后兄弟重逢，但人事全非，约瑟的梦境逐步应验。此后呢，直到约瑟与哥哥们相认时，哥哥们每次见约瑟都要俯伏叩拜，叫人惊叹神的作为真是奇妙，不受时间不受人事变化的限制，神的应许必定成就。约瑟认出哥哥们，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指控哥哥们是奸细，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可以说呢，约瑟诬告哥哥们是当时埃及人的强敌赫人或者是亚述帝国所派来的间谍，因为这些间谍呢常取到迦南，然后进入埃及来窥探这地的虚实。吕振中译本就翻译为这地不设防的情形，也就是呢窥探埃及的防守弱点。面对约瑟突如其来的指控，哥哥们当然是一口否认了。他们申辩的理由是，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因为间谍是不会全家一起来窥探同一个地方，免得失败之后全家遭殃，何况父亲呢也不会让十个儿子都从事这样危险的任务。但是约瑟不接受他们的理由，哥哥们一急之下除了再次强调他们是十兄弟不可能一起做探子，更爆出了家中原有12个兄弟，一个没了，最小的一个在家里陪伴老父亲。但约瑟仍然不接受哥哥们的申辩，并且呢还提出了一个方法来试验他们讲的是不是真话，那就是十兄弟中有9个要留在埃及，派一个回迦南地，带那个最小的兄弟来到埃及，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证明十兄弟的清白。为什么约瑟要出此难题呢？可能是因为他挂心弟弟的安危，要查清楚哥哥们是否也加害他这个同母同父的弟弟。为了让哥哥们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约瑟不但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这是埃及人一贯起誓的方式，表明了起誓者如果不实践誓言，法老必定会加以刑罚。然后呢，约瑟就把哥哥们呢下在监里3天，表示约瑟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并且非要查个明白不可。那么究竟这件事情会怎么样的发展呢？约瑟为什么会这样的为难哥哥们呢？他心中是想要报复哥哥们，还是另有计划呢？我们下回分解。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
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
Thank you.
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有一线之隔，人间有天堂，有地狱。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如何去越过一线之隔，分辨天堂地狱。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去划过一念之间，距离遥远，天堂和地狱。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如何去越过一线之隔，分辨天堂地狱。决定不在天堂，决定不在地狱，要看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决定去划过一念之间，距离遥远，天堂和地狱。划过一念之间，距离遥远，天堂和地狱。